一个含义。那么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很熟悉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就成为整本圣经的前提。无论是神的律法，无论是上帝的形象，无论是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或者是罪恶，或者是福音，都是以神的创造为主。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创造的用意最基本上就是说，他创造这个世界，使得这个教会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是为他自己所拥有的，为他自己所拥有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第一篇第二十四篇，讲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全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都是神的。他就是为此而造，他创造这个世界，不是要做一个缺席的房东，就说他创造的时候，然后他就走掉，但是为他自己所要居住的一个地方，为要彰显他自己的同在的一个地方，他自己的宝座，他自己好好的使用。换句话说，他创造了这整个世界，为的是要使整个世界做一个圣洁的一个居所，换句话说，做圣殿。这整个世界是圣殿，这整个世界本来充满了上帝 的同在，上帝的陪伴，上帝的所有。那么在这个地方，他的同在，他的荣耀就会彰显。那么从这个地方，他的整个的主权就会行使，他行使他的权柄，由世界而来。我们知道这每一个的政体每一个的权力都需要有一个领域，都需要一个领域，每一个国度必定有一个领域，他在这个领域上就实行主权。没有领域的话，就没有国度。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就是要做他的国度，他的国度的领域，要做他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教会居住的所在。本来他创造世界就是为了这个，而不只是世界而已，其实是整个的宇宙，整个他所创造的一切，像创世纪第十四章十九节所说的，上帝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拥有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中文圣经好像有一点缺那个拥有，但是我参考每一个英语的版本都是有这个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赫赫本就没有。他们说愿天地的主，也许这个含义就是天地的主，就是说拥有，愿拥有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 Blessed be God, the possessor of heaven and earth. Possessor of heaven and earth.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所有上帝所造的，所有这个物质世界，物质宇宙，都这样就成为什么？就成为神圣的，就成为圣洁的。因为每一样我们所看到受造之物都有它的主权的印章，都有主权的印章，盖有它主权的印证嘛。无论是高山、山海、天上， 在其中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包括你我，就像一幅图画或者一个雕刻品，都是盖有他的名，盖有他的名。创世纪第一章就是给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安排了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创造了这个世界，成为他自己的住处、居住的所在。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观念。诗篇二十四篇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地和一切住在其内的都属耶和华，不是我们的本身，而是为了神的，为了神的所有，为了他的掌管，为了他的同在。那么在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的这个一个特色，这里说上帝的安息，他安息，他从其中所做的一切就安息了。这个就给我们意味着他的美意。因为在古代中东的时候，当讲到一个神圣的安慰或者安息，或者一个神明或者是上帝的安息的时候，这是跟盖上殿有关系的。那么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上帝疲惫，所以劳苦工作七天，所以第七天他就要睡午觉，或者要睡个觉，要休息，也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安息，其实所用的安息就是安息日的安息 ，Sabbath。上帝就 Sabbath 在第七日。他安息了。那这个意思就是意味着不是疲惫要休息，而是说他已经完工，他已经停止他创造宇宙万物的工，他或者说他成全这个工。那么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可以开始好好的使用，好好的拥有，好好的享受，这就是安息的意思。就好比说，如果你画一种画，你画画了，画一幅画，那么你画完了，那你就可以好好的欣赏它，哇，那种内心的安息，就好好欣赏它。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懂得你要盖一个什么东西，盖一个房子，很劳苦，很吃力了，而且时间可能也挺长的。但是如果你做完的时候，那么有漂亮的房子在那里，那么那就要怎么样啊？那就是要搬进去了，对不对？就是搬进去，然后就坐在阳台上，那么喝一点茶或者是享受风景啊。哇，这个是你做的这么辛苦了，终于完工，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你手所做的工。所以这就是安息在这里的意思。上帝在这里，他不是因为疲惫，而是他安息了怎么样？他就是降临到世界上，降临到他所造的世界，已经完工了，已经成全了，所以他就是要居住在他所做的一切的中间。所以怎么样？上帝在第七日降临。所以怎么样降临，住在他所做的，他所造的，所以怎么样，他就称之为圣洁，圣洁，因为凡有上帝同在，凡有耶稣基督陪伴， 都是圣洁的，全都是圣洁的。所以呢，第七天特别定为圣日。为什么？因为在第七天，他就降临到他所造的已经成全的工作中，要住在其中。那么他造了这个世界为他自己所有，那么当他开始居住的时候，他就把降临把这一天称之为圣日。所以这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所定的安息日的基础，的基础不只是我们纪念，而是我们真正的享受神的降临，上帝降临，我们真正享受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就是为他所有，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认定这个世界是他的，他的存在是圣洁的，我们敬拜，我们瞻仰他的荣光，我们也享受安息。安息这个理念呢，也是用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为他们所定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一块地，是给他们。所以当约书亚进到带领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说他们就得了安息。那么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知道说那个安息也是预表我们的救恩中所要做的，所要享受的真正的安息。为什么？因为救恩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完工了，都已经成全了，我们要进入上帝他的手所造的，他的手所做的，所成全的救恩的工作的果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安息，所以安息都是跟完工或者跟一个成全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所以在应用在创造本身这个理念，这个真理，创造的真理，就是说全世界要成为一个圣殿。为什么？因为有上帝同在，因为有他的荣耀在地上彰显，在地上彰显，在他一切所造的也是彰显在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这个事情。那么第二点呢，我说要讲的就是说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OK, 我们就要说了，但是第二点就是说他会回来，上帝会再一次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会重新得回他的世界。因为一再又一再的这个圣经真理都重复了，这是神的世界，这是他所的所掌要成为他所拥有的，他的居所，在他的主权的下。那么一种特别的一部分，特别一部分，就是你我照他的形象而造，要与他一同，与上帝一同来享受这个世界，而且要生活在这美好的一个主权，上帝美好的一个主权，公义的主权，是良善的一个主权之下，而且要好比说做与神一同做副摄政，同他一同来管理。那么上帝他期盼了我们会很有智慧的 使用这个世界，而且我们要关怀这个世界，正像上帝关怀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也会为这个世界负责任，正像上帝也是为这个世界负责任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上帝的意思说，你们与我一同，或者你们奉着我的名义来管理这个世界，以我的名义来管理我所造的一切。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属我们本身，而是上帝托付我们，是神托付我们。所以这个也就是意味着神的主权，意味着这个世界属神的。所以他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他所造的托付给我们来与他一同来管理。所以这是个非常美的一幅图画，非常美的一幅图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创世纪第三章，因为魔鬼进到这幅图画里面，魔鬼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他的试探，他的引诱之下，我们看到人就是要像神一样，要像神一样，但是不是从正面的来看，是负面的，负面的。我们都会想说，那就有什么错了？我们都要像神啊，对不对？我们都要像耶稣基督，我们都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都要得回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但是魔鬼的引诱不太一样，说你们要像神一样，上帝他知道了。当你吃的这个果子的那天，你就会像他。那这个是哪一方面像他了？从负面来讲，是哪一方面？就是说你要跟神一样是独立的，一样是有主权的，一样可以以你自己的名义来管理一切。离开了神的主权，离开了他的权柄，你这样就像上帝一样。就说上帝的是非就已经不再算了，你们自己可以知道善恶，你们自己可以断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一切都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就是所以这是一种叛逆，这是一种叛国。在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也说了，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是这个意思。诗诗记第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神，没有王，以色列没有王，所以怎么样的结果呢？个人就怎么样？就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个人就是凭着自己所看到为是的去行，自己凭着自己去行，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权，设立自己的主权，任意而行，是这样。所以到处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这样的一个后果。诗篇53:1-3也是这样说，顽固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没有，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三章说， 我们自己来要来主张什么是对，什么是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如上帝一样，就魔鬼的引诱。那么如果对我们来说，如果说这是一个叛国罪，那么对魔鬼来说，这是一种企图政变啊，一种企图推翻一个主权，推翻一个本来不是他的一个主权，他要抢夺一个本来不是他的一个主权，借着他的引诱，我们就成为他的代理，他的仆人，他的奴隶，而不是神的。圣经把魔鬼称之为这世界的神，所以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自动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所看的世界充满了腐败，充满了暴力，充满了粗鲁混乱，一直往审判和毁灭奔跑。上帝非常美丽的所造的世界成为他自己的圣所，交付交托给我们，交付给我们来管理，现在就变成这样的情况，因为罪的关系，因为我们就企图要像上帝一样，我行我素，我自己成为自己的小上帝。本来罪的根源就是这个，罪恶的根源就是这个。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上帝怎么样，他就预言到从创世世界以前都已经设立了救恩，他差遣他的自己的道，自己的话语就是披上了肉身，主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世界里面，要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下场中要救拔出来，就像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就是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也说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就是罪魁，这就是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主要的原因，要得回这个世界，得回这个世界，从一个堕落的人类的当中，他先拣选了一个子民，就要成为天上的一个知名地。就说他一个子民，他要跟他们一起能够同居，像一个像原来一样，要恢复原来的秩序。先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一个堕落的一个社会中，一个世界中，拣选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来了基督。那么上帝在旧约的时候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个关系成为整个旧约的核心。那么在基督的来临的时候，上帝的国度，他的主权，他的荣耀，他的同在，就以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回到了 这个世界上，回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救恩，主耶稣的来临，第一个圣诞节主要的用意就是上帝要重新来得回这个世界，彰显他的同在。那么这个国度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一个要求，有一个基本的要求。First things first， 有一个要求，对我们来说，基本的要求是什么？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本来我们这些背叛、叛逆的人、叛国的人，第一要做的，当上帝在耶稣的身上要回来，要预备一个子民，要预备一个救恩，要捣毁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样要紧的事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我们的叛国罪、我们的叛逆中、我们的罪恶中要悔改，要转个方向，要转个方向。本来我们忠于自己，然后呢，就是这样悔改。你要转方向，要忠于耶稣基督。本来我们是归向自己，那怎么样？我们就是要转回归向耶稣基督，归向天上的神，那就是悔改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能够有悔改的机会，能够有挽回的机会，这是好消息。对我们来说，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这是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有和睦、和好，有平安，有医治，有生命。如果你地上的国家，如果你是叛国的话，很小很小的政权会给你悔改的机会，是不是？你被抓的时候，你是叛国的时候，你是跟敌军一伙的时候，怎么样？抓到你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判死刑，就是要你的命。但是在这里，神先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不但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还说你们悔改的时候，我就把你们当儿女，我就给你们儿女的名义，是你们名分，是你们的儿子的地位。把一切永生的丰富就赐给你，你就进到我原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准备的祝福。这就是救恩的用意。圣经告诉我们，背叛或者罪恶的代价就是死，无论是身体上的死，也是属灵的死，也是灵魂的死，也是永恒的死，在地狱中。但是福音的信息就是这么美好，神仍然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凡得永生的永生。在这个时代的末了的时候，天上的神来带着以极大的能力，蛮有荣光的，蛮有荣耀的，进到这个世界的里面，降临到这个世界里面，要重新来得回他所造的世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在诗篇24篇所读的这段。其实这段经文我们本来没有读完，但是我想我这里就是读完， 因为这里说第七节二十四章二十四篇第七节说众城门呢、啊、众城门呢、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高举被举起耶和华的王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哦上帝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大荣耀的降临要得回他所造的世界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降临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那么这就是讲到在末世的时候神要得回这个世界这就是跟主耶稣所说的一样在主耶稣一个末日的讲论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说主耶稣会亲自从天上以大荣耀的以天上的军队陪伴呢降到这个世界要将他的选民召聚了他的选民就是从那些从人犯罪叛国堕落以来一直到现在在这整个世界每一个时代都怎么说呢就是悔改了就是向天上的神悔改了转回了接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到了那个时候从现在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一点机会就像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三十三章十一节上帝对以西结先知说你对他们说就是对以色列人说我们也可以对整个世界的人民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讲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那么这个是包括所有的人我们要明白清楚在旧约讲到以色列的犯罪无论是在士师记也好无论是在众先知们也好或者是这段以西结三十三章也好 以色列人在旧约的就是你我就是全世界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影所以这句话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包括所有的人转回吧何必死呢这就是神的呼吁所以这样的声音还是传出去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们分享福音在我们身上影响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内心对福音的感受的时候跟别人述说或者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帮助别人来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比说跟他们说转回何必死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何必死呢那么当那一天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神的国神的主权完全得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几乎每一周每一天所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到那天我们这样的祷告 就应验了，就应验了。正像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所说的，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称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比较一下主导文，主导文的一个 answer 了，就是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得回了他的国度，整个世界就成为他的圣所。然后呢，这样上帝的创造原来的用意，原来的本意，原来的目的，就是安息日的神在他的创造中安息，享受本来的用意，和这个世界被造本来的用意就成全了，就完全成全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五节，我又观看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神从天上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哦，这个本来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在这里得应验，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用意的目的。他要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然后就像哈巴谷第二章十四节说的，认识耶和华的荣耀，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就看到圣经的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全景。本来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世界是圣殿，然后罪恶就进来，这个世界这个主权就被抢夺的，被夺取了。然后呢怎么样，上帝要慢慢开始这个救恩要得回，所以就是在旷野中的会幕，以色列中摩西他们所做的那个帐幕，然后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帝就居在他的子民当中，然后就是主耶稣基督，什么呢？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就是全教会，就是像刚刚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上帝住在其间，上帝是一个圣洁的居所。教会本身是上帝的一个圣殿，然后就又是全世界 ，OK， 就是从创世纪，然后就经过整本圣经，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等于是回到一个创世纪的一个美景的里面。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所盼望的，这是我们的 用这个事业啊，伟大事业，这个就是福音的工作。神甘心使用我们，要与他做同工，来重得这个世界，借着教会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世界，美丽世界中的宝贵的灵魂，现在就在仇敌的手中，现在是仇敌所占领的这些对抗的这些邪恶的超自然的权力，这是一个被占领的地方，所以圣经说我们就是称为客旅寄居的，因为我们是天上的殖民地，我们属耶稣基督。教会本来就是这个意思，教会就是这个意思，教会就是在主里面的一个神圣的圣所，在靠着圣灵神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需要彰显这样的一个归属和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要看重安息日，看重礼拜天主日，庆祝神借着创造完工成全，来跟他们他的子民，他所造的子民要同在一起居住，在一起借着救恩重新来成全这个真理。无论是看重主日崇拜，庆祝上帝与他的子民同住，还有呢，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跟别人的我们非基督徒的朋友的中间，当我们来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确要认出他所盖的这个他的印章，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就是这样生活，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免得我们疲倦灰心，仰望那位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就是要跟随他，要求告他，要投靠他，要思想他，照他所做的在这里，照他在这里他所教导我们的，他要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要过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生活，而且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完完全全的靠着他，因为我们的辛劳和我们的服侍和我们的生活都是为了那一天，都是为了那一天这个世界重新而永远就是一个圣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观看一切你所造，我们就被提醒这一切就盖上你的名，好像一幅美丽的图画，那个艺术家写上他的名字一样，说这幅图画是他的，是他做的，所以这个世界也是你的，都是盖上你的名。尽管这个世界堕落了，但是仍然维持你所造的美丽，我们仍然看到你的作为，在这一切像世人所说的，我们是谁，你竟顾念他，你眷顾他，这是你手所做的功，而且有一天要完完全全的得回，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主，我们要仰望那一天，这个国就成全在这地上， 万国就成为你的国，而且你要掌管到永永远远。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天国已经亲近了，已经近了，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能够与天国有份，接着与主耶稣基督联合归向他，我们就能够做天上的殖民地。主能够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天上的归属，我们就能够生活，我们能够辛劳，我们能够爱慕。求主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不只是在理性上，而更是在感性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成为我们最爱慕的。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归属，能够珍惜它。求主耶稣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地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或者是疾病，或者其他的挑战，你就在现在与我们亲近，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体会你在我们身边，你在托住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有这样的机会纪念敬拜相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